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这一季要上灵修生活的课程，实在恳求主的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什么是灵修生活，也让我们晓得灵修生活的重要性，更是求主帮助我们真正能够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建立起这样的灵修生活。我们把这堂课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明白这个灵修生活到底是什么。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这一季要来跟大家一起上灵修生活，也就是希望帮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建立一个灵修生活。那今天这堂课，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看一下，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灵修生活。我们如果没有明白什么是灵修生活，我想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进一步的去建立这样的一个灵修生活啊。那我们首先，我们从神造人，神的创造，但是呢，是在人被造以后堕落之前来看人跟神的关系。首先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没有时间把整章圣经读过一遍，但是请大家打开创世纪第一章，你可以很快的你看这一章的记载，就可以看见这一章记载神怎么样创造宇宙的万有，特别是在第一章的26节，神不但造了万有，神也按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人类。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一个真理，神是整个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他创造了这世界，并且创造了人类。我们人类是按神的形象造的，神就吩咐他所造的人类要在地上生养众多，并且给他们权柄来治理神所创造的万有，这是我们在第一章所看见的。但是在第二章详细的来记载神创造人的一个经过，一个过程，或者说神怎么样创造人。在第二章讲到神创造人的同时，不但1到7节记载神怎么样创造第一个人，同时接下来第8节到第14节就记载神为人类预备住处。那第二章的第7节说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中文加上名叫亚当，其实亚当是一个把希伯来文的那个音翻译成中文啊，希伯来文的 Adam 就是人的意思，所以不是他的名字叫亚当， Adam 就是人啊，所以神就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人。然后我们看到第8节，神怎么样为这个人来预备住处。第8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这里告诉我们说在东方有一个地方叫伊甸，神在这个地方立了一个园子。你如果读英文圣经，神栽植了一个园子， plant a garden， 神就栽植了一个园子。那这个园子这个字呢，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那个花园，只是有一些花草，这个字本身所指的是，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一个植物园。我们知道植物园里面有各样的植物花草啊，各样的树木，或者我们说是乡间的一个公园啊，我们现代化说植物园或者公园。那这个园子，这个植物园，这个公园是建造在伊甸啊。古代的君王他们的皇宫常常就有类似这样的园子，我想啊，我们现在保留的 法国的罗浮宫啊，是他们君王的皇宫，你就去罗浮宫看，你就知道有非常大的一个花园，或者说一个 garden， 一个 park， 一个公园。尼布甲尼撒王他也曾经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就是空中花园啊。那么所以君王的住处就是有这个花园或者说这个公园。那我们看这里对这个园子它的描述，在这里还没有称之为伊甸园，这里直接是告诉我们在伊甸立一个园子。那这里描述这个园子是怎样的一个园子呢？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这个园子里面有各样的果树可以供应人的需要。当时神造人是允许人吃所有的植物，所以呢，当时的人是素食的，不吃肉，是到创世纪第九章才允许人可以开始吃肉。好，所以这个园中各样的果树可以供应人的需要。同时这里告诉我们园子中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这两棵树也是果树。因为我们今天要谈到灵修生活，不直接跟生命树分别善恶树，就是说可能我不会直接来做更深入的一个解释跟说明啊。那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谈到关于这方面。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园子是有各种果树，是供应人生活的需要，生命的需要。而在果树当中有两棵，一个叫生命树，一个叫分别善恶树。然后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园子里面有河流，那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园子里面有四条河流。其实在原文就是由一个泉源分出来四条的河流，这四条河流穿过这个园子，所以呢就可以滋润这个园子。不但如此，在这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还描写园子里面除了有果树有河流，同时很奇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园子里面有金子还有各种的宝石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描写对这个园子的一个描述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从圣经创世纪以后其他的圣经作者的一些著作，我们用那个来作为一个参考，来帮助我们了解在这里这个园子，圣经上描写这个园子有果树有河流而且有金子跟各样贵重的宝石，这样一个描述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就要从圣经作者其他的圣经作者的著作来做一个指引，来帮助我们了解。那这样的一个描述呢，我们从其他的圣经书卷来看后期的，譬如说先知书，甚至到新约的启示录我们可以从这些书卷得知在创世纪对这个原子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最主要的目的是借着这个周遭的这些食物，就是借着这个里面的果子，这些河流金子跟贵重的宝石，借着这些实际的周遭的这些环境里面这些实际的东西的美丽你可以想象一个大园子有各样的果树，各样的不同的植物奇珍异草，所有的各样的果树，然后有河流来滋润，那你可以想象这个果子里面树木长得非常的茂盛，而且里面有金子有各种珍宝那借着这样的美丽来描述来表明显明神同在的荣耀。所以你就会看见后期在先知书甚至到了启示录，我们会看见会幕的时候这个祭司的身上有宝石这个胸牌， 还有以弗德上面都要镶了宝石。那么到先知书就讲到说，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应许之地被因为他们离弃神，要受到神的审判，这个地方会荒凉。但是神说，将来我还要让这个地方成为像伊甸园一样。那么到了启示录，我们看见天上的耶路撒冷是这个圣城的根基，是宝石啊，就列出这许多的宝石。那街道是什么？是金的。OK， 那在这个圣城里面呢，有生命树，然后有河流流过。那在这个河流两岸，这些树都按时候结果子。所以呢，这样的描述就是要描写神同在的荣耀啊。我们就要了解这个伊甸园啊，神给人预备的这样一个住处，是有神同在的荣耀，以及有一切的繁茂跟丰盛。而这一切的繁茂跟丰盛都来自于神，都来自于神啊。这个河流的滋润啊，这些树木的繁茂，这些丰盛，这一切的丰盛都来自于神，来供应人生命所必须的。所以呢，这是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来预备一个住处。那接下来在第八节开始的时候，耶和华神立了这个园子，就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所以神预备了这个住处，有神同在的荣耀，而且有一切丰盛的供应，供应人的需要。而神就把这个人安置在这个园子里面，所以这个人的住处是有神的同在，是有一切神丰富的供应。然而接下来第十五节，我们看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十五节的前半基本上是重复第八节的后半。第八节说，神在伊甸立了一个园子，然后把那人安置在那里。十五节再一次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这个第十五节虽然重复第八节所说的话，但是安置这个动词在第十五节作者用了另外一个字，跟第八节那个安置那个动词是不同的一个字。那么在十五节的安置这个动词，在摩西五经里面的用法，就是我们知道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啊，这五卷书我们称之为摩西五经，是作者是摩西。那么所以十五节的安置这个字，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的用法呢，主要是保留为两个特殊的使用，就是说只有在这两个特殊的情况之下才使用安置这个字啊。第一个特殊的使用是神在地上把他的安息，或者把神的安全，他的 rest 或者 safety 啊，把神的安息或神的安全赐给人，就用安置这个字。举一个例子，创世纪十九章啊，在讲罗德跟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女儿，所神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创世纪十九章的十六节就讲到，那罗德跟他一家人好像很眷恋索多玛俄摩拉，不愿离开，天使就拉着他们离开索多玛跟俄摩拉，然后把他们安置在城外啊，他就用的是同样一个字。所以这个字总是保留来讲到神把神的安息，把神的安全来赐给人，他就用这个字。所以罗德他们全家，天使拉着他们的手出来，把他安置在城外，就把他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安息的地方。 那么第二个特别的用法呢，这个字安置是表明在神面前把一个东西奉献 dedicate、啊、在神面前把一个东西奉献。所以举一个例子讲，在旷野他们收玛纳，那神就 吩咐摩西要用一个罐子把一俄美尔的玛纳装在那个罐子里面，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安置在约柜的里面来作为一个纪念啊，所以也是用同样一个字，就是在神面前把一个东西奉献啊，就是说分别出来奉献是为神所用。所以在这个地方十五节，摩西或者说创世纪的作者他特别选用这个动词，显然是具有我们上面所说的两种意义，也就是第一，神把这个人安置在园中，使这个人在这个园子当中可以得到安息，而且在这个园子里面是安全的，有神的保护和看顾，这是这第一个意义。第二个，神摩西用这个字安置这个字呢，第二方面的意思是神把这个人安置在园中，有神的同在啊，因为我们说在神面前把一个东西奉献就用安置这个字，所以呢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表明神把这个人安置在这个园里面，表明有神的同在，在神面前这个人被安置在园中，有表明是他在这里，他在这个园子里有神的同在，他可以在这里与神相交。所以这是为什么到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天起凉风，耶和华就在园中行走，他们就听见耶和华的声音。所以神把他安置在园里，这个字本身就有两方面要表达的意义，一个表明在这里这个人可以得到安息，得到神的保护 和保守，第二个表明这个人在园里有神的同在，他可以在这里与神相交啊。所以神把这个人安置在园里，然后呢使他修理看守。这里接下来是讲到这个人的角色，这个人在园子里他的角色，我们中文就是翻译成修理看守。那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也是翻译这两个字我们从字面来看啊，如果我们就是把它当成故事来讲，那就是神造了一个果园，然后就把他造的人放到果园里面，让这个人在果园里面做园丁啊，施肥浇灌呢，这个收成这个果子 OK。但其实呢我刚刚已经说了，第一个伊甸园，我们刚刚说那个描述本身是描述写明神同在的荣耀以及神丰富的供应，那么安置在这个园里也是表明这个人可以在这里得安息，得到完全神从神那里得到神的保护，并且呢有神的同在，他可以在那里与神相交。所以这个修理看守这两个动词主要的其实不是在讲他在这里面做园丁啊，就在这个园子里面修修剪剪，然后施肥这个栽种，不是。修理看守这两个字在摩西五经啊，又是我们要看作者怎么来用这两个动词。在摩西五经里面，这两个动词经常出现的时候都是用来描述对神的服事，而不是用来描写农业的工作啊，所以不是来描写那个修剪枝条啊施肥啊，不是描写农业的工作。在摩西五经里面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啊，几乎主要的就是来描述对神的服事。那么修理这个字呢用在宗教的服事的时候是被看为是一种敬拜，或者呢是祭司在圣所的地方来服事。好，那祭司在圣所服事 其实要表明的就是敬拜。我们在新约有一个经文跟这里是类似，跟这个用法是类似的，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保罗对罗马教会的信徒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就是在圣殿里面的一种献祭，只不过是活祭不是死的。然后他说呢，你们如此行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我们中文翻成侍奉的这个字，在希腊文也是敬拜的意思。所以这个服事，在圣殿里面的服事，我们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这样的服事其实就是敬拜，就被看为是敬拜。所以这个字本身就是一种对神的敬拜，对神的服事。所以这个修理不是修剪枝条，这个修理是在圣所敬拜神，服事神。那么第二个看守这个动词，在摩西五经里面就是被用在立位人看守这个圣殿，看守这个圣会幕，或者看守圣殿。所以你看大卫的时候，除了立歌唱的，还有立什么守门的啊？这个立位人在会幕或者在圣殿看守这个圣所，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说得很清楚，这个圣所是代表神的同在，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进去的。如果任何人进去触犯了，就要什么？就要死。所以呢，立位人要看守这个圣所，免得有人误犯了啊，以至于死亡。所以呢，立位人看守圣所、圣会幕，以及遵守这个会幕或者圣所的命令啊，要他们要看守圣所的责任，以及遵守所有在圣所里面的规定。譬如说，他们要拆卸会幕的时候，要怎么样拆卸？这个祭司要进去把会幕里面的物件通通要先遮盖起来，立位人才可以进去。而这些东西一定要用肩扛抬，不可以放在车子上。只有什么放在车子上呢？会幕的那个罩棚，还有那些会幕的那个束板，那些是有准备了牛车可以来，因为那些都是非常的沉重，所以那些是由牛车来运送。但是所有会幕里面的物件呢，是要用肩扛抬。大卫后来迎娶约柜的时候，他们没有用肩扛抬，他们把约柜放在一个车上。后来牛失前蹄，那个车子要倒，约柜也就要跟着倒的时候，乌撒就伸手去扶约柜，就被神击杀。所以就是说，这个看守的意思就是立位人怎么样来看守圣所或会幕的责任，以及去遵守这些在圣所的职责的这些命令。因此看守这个字主要就是指遵守神的命令，留心遵行神的话语。那因此神把这个人放在这个园子里面，这个人的角色，他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呢？是他应当敬拜神，在这个园子里面敬拜神，并且顺服神。当然不是说他就不做这个园丁的工作啊。那个我相信他在园子里面，他要这个摘取这些果树的果实来做食物，他可能也会在园子里面做好像园丁或者农夫的这种栽种、修剪、管理的工作。但是那个不是他神把他放在这个园子里面的主要的目的，最主要他的角色在这样子一个神同在，而且有丰富神的供应的一个处所，他享受安息，享受神的安息，享受神的保护，而他在这里可以与神相交，他是存着对神一颗敬拜神以及顺服神的心，在这个园中与神相交。所以他可以说 人在园中的生活是以顺服神和敬拜神为特质，并且呢，他最主要的好像是一个祭司的职任。我们知道今天新约彼得前书说，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人人都是祭司，我们人人都到神面前献属灵的祭，我们今天是献属灵祭，以及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所以神造这个人安置在这个园里面，他最主要其实是一个祭司，履行所谓的祭司的职任。祭司是来为神的百姓来建立神跟百姓之间的关系，办理神跟百姓之间的事务。所以献祭，为百姓祷告，把神的律法讲解给百姓听等等之类。那么所以这个人不仅仅是个园丁，他最主要的在这个园子里面他是一个祭司。他在这里他以敬拜和顺服为他整个生活的特质，那么他在这个园中可以来与神相交，建立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这是我们从创世纪神造人，在人堕落以前，我们看到神造人，神的心意是神要我们人这样子来跟他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但是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呢？在创世纪第三章就让我们看见发生一件事，我们人就犯罪，也就是所谓的堕落。所以我们就从人堕落以后看看人跟神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就记载对不起，刚刚我补充一下，所以刚刚第二章的十五节既然讲到人的角色是敬拜神顺服神，因此接下来十六节十七节神就给人一个命令去遵守。神说，园子里面所有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给了一个命令来做一个试验或者说一个考试，来考验人是不是真的过一个敬拜神顺服神的一个生活。那么但是第三章我们就看见蛇就来引诱这个女人。首先蛇就发出一个疑问，对神的命令产生一个问号，说神真的是吩咐你们不可以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吗？这个女人回答说，神吩咐我们说园中所有的树上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可是园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把神的命令已经开始已经做了一个修改，神是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女人说，神说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所以进一步蛇就说，哦，你吃了不一定会死，把神的话整个翻转过来，你们吃不一定会死。相反的，蛇还提供另外一个试探，因为神吃的日子眼睛会明亮，你们可以向神能知道善恶。所以这个女人看到这个果子既然那么悦目，而且又吃了有智慧你们吃了就能够向神能知道善恶，所以她就摘下来吃了，然后也拿给她的丈夫吃，她的丈夫也吃了。所以我们看见人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违背了神的命令，我们人类就堕落了。换句话说，我们犯罪，我们违背神的命令。而我们从刚刚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七节的描述来看，这个罪本身就是悖逆神，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以道德和伦理来看，亚当夏娃只是摘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好像并没有做任何道德上的邪恶。是那时候还没有人没有犯罪的时候没有什么道德的邪恶，但是他们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就是违背神的话，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就是悖逆神。悖逆神 的同时，他们以自我来取代神。因为蛇在试探他们的时候说，你吃的时候你的眼睛会明亮，你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所以不但是背逆神，而且就以自我取代神，这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罪的根源，或者说我们的罪的本质就是背逆神，以自我来取代神，以至于这样的一种罪就把我们跟神的关系破坏了。当然在神给命令的时候，神也已经讲了罪的代价，那就是你们吃的日子就必定死。所以我们在罗马书看到保罗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吃了违背神的命令，有一个违背神命令的后果。这个后果神很清楚地告诉人类，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亡。那当然这个死亡一方面是包括身体的死亡，但是更主要这个死亡是指我们从此跟神的关系就隔绝了，或者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因为罪的缘故，人跟神就隔离了。所以呢，你可以换另外一种说法，在属灵上我们是死的，不仅我们的身体肉身会死，而且在属灵上我们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与神隔离，我们人跟神之间有一道鸿沟，或者说有一堵高墙把人和神隔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断绝了。我们有罪的人不能够再像以犯罪以前跟神可以那样子的来亲密的相交，我们与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或者说我们根本不能与神相交。而事实上圣经上在新约告诉我们说，我们甚至是神的仇敌，因为我们不再敬拜神，我们以自我来取代神，我们成为神的仇敌，我们是背逆神，而且我们转作神的仇敌。所以人跟神的关系呢就被破坏了，人不再敬拜神，甚至人做各样的偶像，用地上的神所造的东西，用木头石头，就按照飞禽走兽的样式，甚至按照人的样式做成偶像来敬拜偶像。而人以自己来拜神，这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拜偶像。不但如此，人违背神的命令，背逆神，也就是说应着景象，就是拒绝顺服，拒绝听从神。所以我们看到神跟人的关系就完全的被破坏了。然而感谢主，我们第三从救赎来看人跟神的关系。我们晓得在人跟神的关系断绝被完全的破坏这一种情况之下，人没有办法，人也没有能力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唯有一个方法，就是神自己来拯救我们。这是圣经大家都很熟悉的，神就差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成为人，来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去接受这个罪的刑罚。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向我们显明出来，但是同时他也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所该受的罪的刑罚，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神为他辩明，因为如果他也像我们一样，我们人生来就是罪人，如果他也有罪，那么他如果死了，他也就被拘禁在死亡中，不脱离死亡。然而神为他辩明，他能够从死里复活，一方面他里面有生命的大能，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父神为他辩明，证明他是义者，他跟我们不同，他是义的， 来担当不义的，来替我们承担我们的罪。所以呢，他不被死亡拘禁，神叫他从死活。那被他的顺服的降卑，神就使他升为至高。因此他从死里复活，他回到父那里去，他被高在全能者的右边，他就赐下圣灵。所以这是我们啊看到基督所完成的这个救恩。那基督这个救恩既然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就使得神的愤怒完全倾倒在他的身上，他来承担这个罪所应当承受的神的刑罚和神的愤怒，使得神能够赦免了。所以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不仅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而且神还称我为义。也就是说，神在法庭上已经宣告，因为耶稣已经担当了你们所该受的罪的刑罚，所以被在我的面前被算为是义的。那我们常常说称义是一个地位，是因为是一个法庭的宣告，但是在整个基督救赎的福音里面，称义不仅仅是地位上我们被算为义，好像法庭上宣告我们无罪并且被算为义，这个称义的地位同时包含我们也应当活出跟我们已经有的新的身份相称的生活，那就是一个义的生活。所以称义本身虽然是一个地位，但是这个称义的地位就隐含了我们活出的生活要跟我们的身份相称，换句话说就应该是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所以基督徒绝对没有借口说我信了主，我已经罪得赦免，我也被得称为义，从此以后我的生活 我可以随意，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基督已经拯救我。我们不可能仍然活在过去那样的一种为所欲为的罪恶的生活里面，因为这个新的地位就包含了我们的生活必须也活出一个相称的生活，而这个生活的能力是来自于神，是来自于基督复活的大能，是来自于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圣灵就使我们有能力可以活出这样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圣经应许说凡是悔改相信基督的人可以得着永生。我们都很熟悉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是借着基督的救赎，我刚刚已经解释了基督的救赎工作对我们所产生的果效，而神也就把一个宝贵的礼物赐给我们，那就是永生。那到底什么是永生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这是主耶稣自己给永生下的一个定义。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这是耶稣在离世之前的祷告，他向父神的祷告，求神能够来荣耀神的名，使他得荣耀，他就可以因着他得荣耀就来荣耀父神。那在十七章的第三节第二节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父神使基督能够把永生赐给那些父所赐给耶稣的人，也就是那些愿意悔改接待耶稣做救主的人。那这个永生是什么呢？第三节耶稣就做进一步的解释，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的基本的意义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把它简化一点，什么是永生呢？永生就是认识神，这就是永生。那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应该都很熟悉，我们常常重复讲到圣经里面人对神认识神的时候，这个认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说神认识以色列，神认识以色列除了具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神的拣选。神认识以色列表明神拣选他们，但是也表明神跟他们之间有一个关系，特殊的关系。而我们认识神，我们对神的认识所说的也是强调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认识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基本上不是单指一种理性跟知识的了解，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听了很多的道，我们对于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知识我们都知道，我们可能整本圣经倒背如流，我们还是不认识神。所以进神学院的人并不见得是认识神的人，进神学院的人可能学了很多的神学知识、圣经的知识、真理的知识，他们是 know about God， 他们只是知道关于神的事，可是 they don't know God， 他们不认识神。就是说可能神学院还是会有这样的所谓的神学生。所以认识神所强调的是我们跟神之间建立了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也曾经说认识这个字除了用在讲我们认识神以外，用在人跟人之间常常是用在夫妻同房。亚当认识夏娃就生了一个儿子，那夫妻同房这是一种亲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认识不仅是有真理的认知，这个认识更是借着这样的真理的认知，我们把自己来降服于神，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那我们的降服当然包括我们的悔改，我们的相信和接待耶稣基督，以及我们愿意让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降服在他之下来过我们一个新的生活，也就是我们的人生完全的转向，原来以自我为中心，现在转向以神为中心。所以呢，这个永生就是我们不再与神隔离。罪好像一个墙，一个鸿沟，把我们跟神隔离，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了。但是借着耶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得称为义，神就使我们可以再一次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好像当初在堕落之前，在伊甸园，神把那个人安置在园中，使他敬拜顺服，使他与神相交，我们重新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再与神隔绝，我们跟神的关系重新恢复了。所以呢，什么是永生？很简单，就是我们与那位生命的源头、赐生命的神不再隔离，我们重新跟神可以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一个与神相交、与神相会的一个关系，这就是永生。这也是为什么在启示录第21章、22章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那个里面神要支搭帐篷在人间。然后我刚刚提到那个新耶路撒冷的描写，那新耶路撒冷你去看，它量那个新耶路撒冷是四方形的，其实那个尺寸是非常不成比例的尺寸，但是不管怎么不成比例，那是一个四方形。四方形其实就是我们知道 旧约的圣殿或者会幕的至圣所，就是四方的。所以那个新耶路撒冷的描述，不是你将来到天上看到新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城，四方的城，然后有十二个城门，每个城门上都有一颗珍珠，然后城墙的根基都是宝石，然后你进去，哇，那个街道都是金的。这只是用这个来描写，就像我刚刚说描写那伊甸园神同在的那种荣耀啊。那四方就是至圣所，至圣所就是约柜的所在，就是神的所在。所以这个永生，我们现在身体还没有得救，但是我们悔改，我们就已经立刻，我们的灵魂，我们就可以跟神，我们内在，我们就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但是这个永生，我们也要等候将来基督第二次再来。在启示录21章22章所描写的，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可以直接面对面与神同在，与神相交，与神相会。所以在那里不需要日光，不需要月亮，因为神就是光。在那里有生命树，有一条河，河旁的这些树都是十二个月按时候结果子。我们要永远在坐宝座和羔羊的面前侍奉他们，瞻仰敬拜他们，瞻仰神的荣美。所以这个永生要到那时候我们才会完全实现，能够得到这个完全的永生。但是不管是现在或者是将来，所强调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你看，从创世纪神造人，把人安置在伊甸园，着重的就是在那一个地方神与人同在，神与人相交。罪把这个关系破坏了，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使得我们跟神关系可以重新恢复，这就是永生。那么我们现在跟神建立这个关系，这只是一个开始，这个关系可以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亲密。我们就可以在地如在天，可以先浅尝那将来最后当我们真正进入神的国，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们在永恒的里面，我们可以面对面与神同在，与神相交，与神相会。这就是神给人一个最宝贵的恩典和礼物。所以呢，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着重在我们跟这位创造的神的关系。而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这些人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所以什么是我们所谓的灵修生活呢？我们就给他最后来下一个定义。这个灵修生活，我们先说不是什么。所以所谓的灵修生活，不是只是一个形式，或者说不是只是我每一天花一点时间读经，花一点时间祷告，但是只是一种形式化的，反正我已经做到了，我读了经，我也祷告了，我已经交代了，我已经完成我的义务了，我交差了，这就是灵修生活。不是，也许你每一天都有固定读一段圣经，做一个祷告，但是呢，如果这样的读经跟祷告只是一种形式，这不是灵修生活。灵修生活也不是准备讲章，准备教导成人主日学，准备教导儿童主日学，或者准备带领查经。然后我们当然在神面前又读圣经啊，可能我们也准备了，我们也要为我们的 教学来祷告等等之类。所以所谓的灵修也不是我们准备我们的教导或者准备我们的侍奉。第三，灵修所谓的灵修生活最首要的也不是我们个人可以从其中得到滋润、得到喂养、得到造就、得到建造等等，不是以人为中心。灵修生活也许有时候我们会强调说，哎呀，你有好的灵修生活，你就会得到，哎呀，你会得到神的话语的滋润跟喂养啊。也许我们自己也是觉得说，我今天灵修很糟啊，因为我今天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今天都没有什么亮光，我今天都没有什么收获。灵修生活最主要也不是我个人要得到造就、得到滋润、得到亮光、得到好处，不是以我为中心。那么灵修生活到底是什么呢？灵修生活是为了要来亲近神，来与神相交、与神相会，这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一个生命和生活。所以所谓的灵修生活乃是到神面前来亲近他，来与他相会，来与他相交，以至于我们整个注目的焦点是在神，不是在我们自己，我们是注目于神。所以在灵修生所谓的灵修生活是以神为中心，是来敬拜他，是来听他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做出回应。我们人在地上的生活，我们有需要，我们不是来祈求他照我们所要的给我们，我们是来表明我们对他的倚靠，所以我们来寻求他给我们的供应。所以为什么耶稣叫我们祷告说，你们要祷告要这样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我们是完全以神为中心，但是神顾念我们，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个重点不是在讲说，哦，我要这个要那个，那重点是说表明我对神的倚靠，我知道我人的生命跟生活都在于神来供应我，所以我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不仅我生活生命的需要需要神的供应，我属灵的需要也需要神的供应，我需要神赦罪的恩典，所以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而且呢，我们遇见试探，我们常常被试探所胜，所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其实意思是说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不叫我们落入试探而跌倒，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这个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也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模式，让我们看到整个灵修或者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都是以神为中心。所以不是说我今天要有什么亮光，我今天要有什么得着。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得到了满足，你的生命就得到了建造，你的生命就得到了充实。是以神为中心，那么当然其次我们就会得到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就得到我们生命的满足，我们就得到我们生命需要的建造。但是那个首要的是以神为中心，所以这才是灵修生活。所以呢，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广义的来说，灵修生活就是每日从早到晚我们与神相交，与神就是说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换一个说法，所谓的灵修生活就是活在圣灵的里面。活在圣灵里面就是你从睁开眼睛到你晚上睡觉，你是一个不断的在圣灵里 与神相交，你做这做那，你常常来寻求神的面，寻求圣灵的引导，你听圣灵给你的带领，你求问神，你的需要来寻求神，也为别人的需要代祷，那么常常与神交谈，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从早到晚活在圣灵里的生活，就是一个灵修生活，就是一个广义的来说，灵修生活就是这样的，活在与神相交的里面的一种生活。狭义的来说呢，就特指虽然我们活在与神相交，住在圣灵里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但是呢，我们也需要把我们每一天的时间，特别有一段时间分别为圣，就是说分别出来，在那个时间单单的与神交谈，单单的与神相会，不做别的事，就把那段时间单单的献给神。我开车，我也我自己的习惯，我洗碗我也祷告，我开车我也祷告，甚至有时候我在跟一些弟兄姊妹谈话我也祷告，我是在做各样的事，我都可以同时心中向着神，跟神有相交有祷告，但是那些都不是专注的，那些都是我还在做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的人是敞开的，向神敞开，心是向神敞开，跟神有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呢，神也要我们每一天有一段时间是分别出来，别的事不做，是专一的到他面前来亲近他。用现代的话来说，男朋友跟女朋友在交往的时候约会，约会什么叫约会？你带一个电灯泡就不叫约会了，三个人就不叫约会了，三个人以上那就不是你们两个人卿卿我我那个甜蜜的这个约会的时间，约会就只有两个人，只有你这个男女两个人在一起，我们也需要跟神有这样的约会，我们需要跟神这样在一起。所以最后有用一个小小的故事做一个结论。有一个小男孩，有一天他爸爸下班回来，他就到他父亲面前，好像带着一个很敬仰很羡慕的眼光，就问他爸爸，爸爸爸爸，你一天赚多少钱啊？这爸爸下班回来累得不得了，这孩子问他这个问题，去，小孩子你懂什么，去玩，他很想休息，想把这个孩子赶快打发走，但这个孩子就抓着爸爸再问，爸爸钱，这个爸爸实在是被他烦的这个已经很不耐烦了，最后他就告诉孩子说，我一个小时赚25块，我们知道在美国很多时候都用钟点来计算，一个小时25块。于是呢，这个小孩就听见他爸爸这样子对他说25块，那他就跟他爸说，那爸爸我可不可以跟你借钱，借一点钱？这爸爸这时候实在是沉不住气了，就对他大吼，你要借钱干什么，叫你走你还不赶快走。然后这个孩子就很失望的就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孩子已经上床了，这个爸爸回想他跟孩子的对话，他有一点觉得很懊悔，自己对孩子用吼的这么不耐烦，他就走到孩子的房间，孩子灯已经关了，但他就尝试问了孩子，问了一句话，他说，儿啊，你睡着没有？这孩子一听见爸爸声音，我还没有睡着。那这个爸爸就说，白天爸爸对你这个吼实在是很抱歉，你要借钱，你要借多少钱啊？那孩子马上从床上跳起来，爸爸， 我只要借十块钱，爸爸就把十块钱给他。当他拿到这十块钱，他就迅速从他的枕头底下再拿出十五块，一共是二十五块。他说，爸爸，我可不可以用这二十五块跟你买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不可以我跟你在一起一个钟头啊？当然这是这个孩子他希望跟他的父亲有一个小时在一起。我们的神他真是巴不得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也许十五分钟，也许三十分钟，其实十五分钟实在是我们会再讲，实在是算不得什么。我们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我们花多少的时间做什么样的事，我们给神多少时间呢？建立关系是需要时间的。夫妻可以生活在同一个屋顶底下，但是可以是关系非常疏远的人，因为当他们不愿意花时间在一起的时候，不愿意花时间在一起分享彼此的时候，他们彼此是不认识的，如同陌路人。其实我自己都常常跟庄牧师提醒我们之间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时候侍奉很忙，我们花很多时间给别人，我们可能也花很多时间，我们有儿女，儿女小的，你花很多时间给儿女，可是你没有花时间给你的配偶。当然对我来说，我一定会花时间给神，但是有时候我跟牧师之间，我们会花时间给很多别的东西，我们没有花时间给彼此，也就是说我们也还是需要花时间给彼此。因为夫妻不是只是有一个名分，夫妻不是只是住在同一个屋顶底下，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设立婚姻的一个主要的意义。所以呢，我们跟神的关系真的是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永生的关系。下一堂我们就再进一步看那这个灵修生活的重要性是何在哪里。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从你的话，从你创造人类，从人类的堕落，以及从你的救赎，我们可以真正来明白什么是所谓的灵修生活，我们可以真正知道你的心意是如何。你所要的就是我们这个人，你不是要我们忙碌的侍奉你，你不是要我们做这做那，可是我们却没有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心带到你的面前跟你相交。主啊，你要的是我们这个人愿意把我们整个生命跟生活都建立在与你的相交这样的一个关系上。主，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明白这样的真理，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真的明白，我们不会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与你建立这样的关系。主啊，也许我们现在还不明白，也不知道那个严重性，但是下礼拜我们再继续读你的话，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跟你没有个人的关系，那恐怕我们真的也不是属你的。主啊，真是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永生，这永生的本质就是我们与你之间，与这位生命的神建立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一个亲密的彼此相交，亲密的同在的关系。主啊，求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